欢迎来到 Gary 的有声书。今天读的是《富爸爸二十一世纪的生命学》，今天读的是第十四章《资产六：无与伦比的领导力》。
当你刚刚进入到网络营销世界的时候，我听了很多演讲会，参加了很多活动。我发现在这些场合，经常会有人站在台上，鼓励大家去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当我听他们说自己是如何从当年的身无分文奋斗到如今的家财万贯时，我发现这个行业的人所做的事情正是我的富爸爸教我的。这个行业不仅让他们学习经商的原则，还把他们塑造为领导者。虽然他们的经常谈到钱，但他们最终目的还是在引导人们从自己的小世界里走出来，勇敢地战胜恐惧，执着地追求梦想。而他们要做到这一点，领导力是必不可少的素质。虽然有些人张口闭口不离梦想、陪家人的时间、自由等这些老生常谈的词，但能够真正让他人行动起来、追求这些宏伟目标的人并不多，这就需要领导力。所以说，光靠背诵和重复一些套话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要具备他人进行同他人进行深层次交流的能力，这是一种超越了语言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领导力。你可能会说，领导能力已经包括在第一种资产真实世界的生意教育和第二种资产个人发展的捷径之中了，这也有道理。但由于领导力是一种很珍贵、很强大而且很难得的能力，它完全可以单独列为一种资产，作为一种专门的章节来阐述。每一种生意技能都是你成功的重要元素，然而领导力是将这些元素凝聚起来的力量，只有领导力才能塑造出成功的企业。
直接和他人的灵魂交流。我是成长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人，而那个时代的肯尼迪总统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当他在1961年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将在10年以内把人类送到月球时，科学家们心里还完全没有底，这似乎是一个太大的承诺，但我们果然做到了。虽然在甘乃迪说出这句话不到3年，他就被暗杀了。当时离承诺兑现的时间还剩下7年，但他的领导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连死亡都无法阻止。所以虽然我们的国家在那段岁月经历了各种挫折，总统被刺杀、陷入越战，以及从副总统续任总统到1968年的尼克森上台，这段时间内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但最终怎样？最终我们在1969年实现了登月，没错，我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这就是领导力，靠自己的眼光，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真正的领袖所向被磨。在越南时期，我发现好的领导者并不是那些整天大呼小叫甚至依靠武力的人，即便是在战争最终烈的时候，我发现好的领导者也往往都是非常安静的人，他们能直接触碰到他们的灵魂。
真的是我有这种体会，感觉是不一定是讲话很多，
对
他们就是想法是，这怎么说呢，他们就是有这个能力哈，他们已经注重这个，在这个能力上有让自己去就是精进这个能力。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边前面讲到，最前面讲到他说，我发现呢、啊，在这个场合常常会有在台上鼓励去大家去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观。
嗯，
对，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是在于 E 象限跟 S 象限，在左象限的思维，左象限工作，用时间去换金钱、嗯，那可能对我们人生的、想做的事情或梦想，或者是价值观，其实是越来越远的。但是呢，嗯、我觉得在于这个立象限的这个企业家这个象限呢，尤其是像在于网络直销，他们的上面台上的人都会鼓励我们去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人生，
嗯，
自己的想要的梦想，这样子。那其实呢，他讲到从这些呢，其实是引导我们从自己的小世界里走出来，去勇敢的去面对这些恐惧，嗯。
嗯，
对，
你看，我很觉得这话哦，领导力是一种很珍贵的，真的。如果我们敢开口与人这样交流，
嗯、
这个真是很强大的一个力量。
嗯，
比你说什么传个信息呀、啊、用个文字都是没有温度的。
是。
你敢站出来让人家知道你，那真的力量很强大，就是有画面感，有温度。那就是你的，为什么有很多人他就是用语言去，他的人生也不一样了，靠嘴吃饭，这样说，
应该是
说
透过语言、
嗯、
然后透过语言的鼓励、
嗯、
语言的力量呢，那可以鼓舞到对方、
嗯、
那鼓舞到对方呢能够去做行动、
嗯、
能够对方去往前踏步、
嗯、
这样子，
嗯，
对，那这就是语言的力量，
他的领导力，对，他领导这个重要的元素，对。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
好的，伟大的领导者都善于讲故事，他们能把他们看到的未来以及以生动的方式告诉别人，这样其他人仿佛也能看到。耶稣、佛陀、特蕾莎修女、甘地、穆罕默德都是如此，他们之所以是伟大的领导者，就是因为他们善于跟别人讲故事。当今时代，金钱不会大量流向那些能够提供优质产品的服务的企业，而是会流向拥有优秀领导者的企业。如果一个企业不会讲故事，那它就无法生存，不管它有多少库存产品。我发现许多企业之所以处境艰难，往往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者不善于向别人表达企业的愿景，也就是说，这位领导者不会讲故事。他们也许智商很高，但沟通能力不足。E 象限所需要的领导力和 E 象限、S 象限所需要的管理能力截然不同。别误会，管理能力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它和领导力完全是两回事。经理不一定能成为领导者，同样领导者也不一定能成为经理。我遇见过许多 S 象限的专业人士或小企业主，他们很想把自己的生意做大，但总是无法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缺少领导力，没有人愿意追随他们，员工不信任他们，也无法被他们激励。我还遇见过许多中层领管理者，他们之所以无法爬到高层，同样是因为沟通能力不足。这个世界有许多找不到自己真爱的孤独的人，因为他们无法让别人知道他们其实是多么好的人。
沟通能力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就是网络直销要教我们的首要技能。网络直销的领域的领导者们往往把自己形容成为靠讲故事赚大钱的人，可以说他们的那些会讲故事的人中收入最高的人，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讲得好。当我参加网络直销培训时，我总能遇到一些白手起家干得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们许多人都是很好的老师，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经历来教育别人，而不是 生班理论，在一场场的研讨会上，每当听到他们直白地叙述真实商场上的生存法则时，我都会种种会异地点头。研讨会之后，我一般都会找授课者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都是收入极高的人，他们的收入不仅带来自己，不仅来自他们的生意，还是自投资。有些人的投入甚至比美国顶级 CEO 的收入还要高。其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是，虽然他们已经很富有，完全不用靠组织来这些培训来赚钱，但他们对培训充满了热情，他们愿意帮助更多人获得成功。我逐渐意识到，网络直销是建立在领导者帮助他人获得成功的基础之上，而传统企业则是建立在提拔极少数人，让大多数人满足于拿实工资的基础之上。这些网络直销授课者们绝不会说，如果你不好好表现，你就会失去工作。他们只会说，让我来帮你做得更好，只要你愿意学，我就愿意教。我们是一个团队。
一种特殊的领导力，许多人都有成为领导者的潜质，只是这些潜质没有被开发出来而已，他们没有发挥这些潜质的机会。我的富爸爸就明白这一点，他之所以鼓励我加入海军陆战队，然而又支持我上战场，然后又支持我上战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培养我的领导力。你不用去海军陆战队，也可以通过网络营销来实现这一点。网络营销所培养的不是一般的领导力，而是一种特殊的领导力。军队培养的是能够召唤同胞们保卫祖国的领导力，传统商场培养的是能够建立团队打败竞争者的领导力，网络营销培训的是善为人师，能够感染他人的领导力。他们让他们分享自己的梦想，并朝着共同的梦想努力。所以网络营销中的领导者们不需要战胜敌人，也不需要打败竞争者，他们只是鼓舞人们去追求这个世界赋予我们的财富，这不会伤害任何人。培养人们的领导力是网络营销一个独特的内在属性。当然你会说，你在其他领域也可以培养领导力啊，不管是在军队、政府还是在传统企业，每一个行业都能出好领导，但其实真正具有领导力的人是非常少的，除非是在网络营销行业内。为什么呢？约翰在这个问题上很有见地。
OK，那在这一个在这一章小章节里面，我自己觉得说，在于网络直销的培训啊，其实就是讲到说能够感染到他们成为领导者，跟一般传统行业不一样，而是说一般传统行业是我想要把对方击倒，然后如果要在这个传统行业来说的话，想要到了主管或者是经理这个位置，或者总经理这个位置，就只有一个。所以在众多人，就有点像金字塔一样，在这么多人的，在这么底层的很多人，可是当你要往上爬一层的时候，是越来越小，越来越难。但是在网络营销、网络直销来说，比较不一样是说，它不像是金字塔一样，那虽然是底下有很多人，可是呢，在于这么多人的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呢，他可以往上爬，但是爬的呢，可以比他的领导者或是推荐人还要厉害，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在于这一个章节呢，我觉得是说说到的是说传统行业跟直销的不一样在哪里。
嗯，是的，其实这个过程，对，它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过程。他刚刚举了个例子，他的富爸爸告诉他，你先去做什么，后来做什么。其实他富爸爸知道你要成功要经历过是哪些，但是我们网络营销不用去上战场，也不用去那个，这个能听懂意思就对了。
嗯，
对，所以说我们要成为也是要经过一些学习的，对吧？
嗯，
成为领导力就像你要去与人的交沟通交流，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啊。有时候之前我们可能没注重，现在有一些方法，读一些相关的那个可以知道的经验。
嗯
嗯，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要过程的，不是一夜之间你就很行很厉害了。
嗯，
对，
没错，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嗯，
那
嗯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吗？因为也快晚了。
嗯，好的，你读。
那我读约翰说，网络直销呢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它为一个完全自由愿意者组成的团队在薪酬方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网络直销行业内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人需要打卡，甚至他们都不用上班。作为一名网络直销员，没有人被雇佣，也没有人被解雇，一切都是属于自愿，没有人告诉你应该干什么，也没有人对你发号施令。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什么驱动着这台机器运转？答案就是领导力。而且在网络直销行业锻炼出来的领导力还能够应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对，我就是想说运用到生活，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传统学校把你训练成一个好员工，他们只关注一点，你的心智能力，只要你能解除方程，通过考试，你就被认为是一个能够肩负重任的聪明人。这很可笑，是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我今天之所以能成功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主要得益于我在海军陆战队接受的训练。因为军校不仅关注你的思考能力，还关注你的情绪控制能力、体力、毅力，让你能够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我虽然具有在越南驾驶直升机的能力，但如果我没有过人的毅力，是无法实现顺利飞行的。一旦内心变得不够坚强，恐惧就会占据我的内心，我在机舱的动作就会变得僵硬。正是在思维、情绪控制、体力和毅力四个方面的协同作用下，我才能完成各项任务。这也让我懂得了成为商场上领导所需要的素质，其实同样还是这四点：思维、毅力、体力和情绪控制。
好，如果你无法做到这四点，你将注定失败。如果你不能在这你的员工身上发展这四种能力，而从而让他们也成为高效的领导者，你也会注定失败，就这么简单。在军校你还能学到这一点，既然已经站在一支队伍的最前面，你就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没错，每个人都想让别人喜欢他，但要成为一名伟大的领导者，你必须善于规划、规定边界，监督员工行为，并在必要的时候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有时你还要批评他们。我相信我，你必须这样做，无法逃避。只有这样，你才能创造出一个优秀团队，一个懂得你的预期，知道什么是你能够容忍，什么是你不能够容忍的。 OK，
对，
那他
真的好好。
他在我觉得他在他自己讲他自己的例子，他以前呢是在美国，他那时候呢要打越战，但他那时候在海军陆战队所受训，所受训的需要的 专注力、思考能力、跟专注力、跟情绪控制能力、跟毅力、跟体力，在这么的环境恶劣之下，要能保持到这些的条件。嗯
嗯，
因为他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当时呢也是一个在驾驶直升机，因为他在这些人嘛，在这些的军队军人这样子。嗯，那他说到他没有，他说他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军队里面受过训练的。嗯，那但是呢以一般的传统学校来说的话，嗯，只是把我们训练成一个好员工而已。嗯，那学校呢其实只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心智能力，对，只要你解除这个方程式就能通过考试，就被认为是说哎，你可以重责大任，你就是一个聪明人，就是这样子。对，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你看像有时候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嗯，
不要怕他吃苦。哎，
是没错，
对，就像你看你是体育训练，那哪那么舒服哦，你要克服很多体能方面的、心理方面的、情绪方面的，这都是历练。哎，那你现在之所以为什么那么哎可以用下心来空杯去做一些事情，那都跟以前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嗯
对
嗯，
对，你要有这个心智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是的，
所以说都是这样。嗯，
是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在于可能我以前的训练当中呢，多少呢还是有些以前有训练到的啦，然后到现在呢还是会有用到的。对，
你都会知道这是很就正面的东西应该来的，考验你的，哎，度过之后哎取得好成绩。对，
是啊，
没有那么容易就觉得。嗯，
来说的话这一路走来其实也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因为一个人走下还是有限，也是要透过这个团队大家一起的努力。
哦，对，
当然当然，对，因为一个人多少多少也是会有一些比较，有时候也会有负面的东西，
当然就是要团队合作的那个。
对，但是你的这些比较负面的东西的话，一定要出去，怎么出去，可能会透过一些团队，这些老师，这些领导者等等的。嗯，这是有输出。那这些我们读这些书，或是我们在读一些比较技能的东西，或是知识面的东西呢，这是我们输入。嗯
嗯，
当我们输入跟输出的时候是互相的，可能在我们输出的时候，可能刚刚作者也清奇也讲到说，可能我们在培养这些的能力当中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叫什么，被拒绝的能力，就是说
嗯，
在这边前面一章节也是讲到，就是说能够承受被拒绝的能力。因为在这边来说的话，嗯，有点像是我们在找合作，我们就像在找合作伙伴，就像我们要开店，嗯，或者说我们要开工厂，或是开个企业这样子，
嗯，
那开这个家店啊，或是开个这个大企业来说的话，并不是说我一个人就可以开起来了，
嗯，
那我是要找集资，找人合作，找股东的意思，他意思是很像是这样子。对，当然我们在找外面，我们在找跟人家集资开公司或是 开店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找股东跟我们一起合作，有没有想要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对啊，有些人就是觉得说可能理念不同，嗯，可能我对于吃的我不喜欢，可是我喜欢服饰，那我们就是不同理念，他当然会回绝你，拒绝你，那是正常的。
嗯，
嗯，所以我觉得在于这边来说的话，就是说除了就是一些基本的知识，像我刚刚讲到的讲你自己的故事的能力，跟交流跟沟通的能力以外，
嗯，
还有自信提升你，这过程当中呢一定会被拒绝，那这是被拒绝怎么办，那也是透过团队那再去修正，
嗯，
然后再去跟进，然后慢慢的会提升自己的自信心的能力，
嗯，
就是这样子。
这都是慢慢就变成，就是说这些能力具备了，你也就慢慢变成一个有领导力的人，这也就成为你的资产，也
是
资产之一。
哦，
是，
对，
是这一章节是资产六，所以说无与伦比的领导力，领导力也是你的资产，不是说只有钱就是资产，
哦，
这个是无形的资产。
无形的资产，对，除了知识啊，
嗯，
这些以外，然后我们有一些比较看不到的，只是比较内在的，比较内在的，像一些思维、毅力、体力，跟尤其是情绪的控制能力，
嗯，
这是比较内在的，这些都是资产。
当
那我们第十四章就读到这边，无与伦比的领导能力。
好
，OK， 那我们下一章节呢，第十五章，资产期创造财富的机制。好，那我们今天的线上的有声书呢，就到这边喽。OK， 谢谢，
谢谢
，OK， 好，拜拜。